中美風暴將至，蔡英文有兩大目標，美國國防預算創新高，中共是主因，沙特宣布和上海合作組織合作。分析解讀，中國足球轉型失敗，更多官員腐敗落馬，全被捕滿一個禮拜，川普評論曼哈頓大陪審團。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30日礼拜四，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29日出访中美洲友邦危地马拉和白利兹，来回将过境纽约和洛杉矶，回程期间预计将会晤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而近期美中两国因俄乌战争等议题出现对立，对此观察人士指出，中共打压台湾的力度不会消退。依次蔡英文过境美国，将决定美中关系是否会进一步恶化。请睇报道。
综合媒体报道，台湾总统蔡英文在29日启程出访中美洲邦交国，展开民主伙伴共荣之旅。去的时候将会过境美国纽约，回程过境洛杉矶，全程10日9夜，4月7日返国。其中蔡英文在洛杉矶行程将是重头戏。据悉，蔡英文抵达洛杉矶当晚就会接受乔宴欢迎，乔宴采用报名制，全数额满。4月5日计划参访列根图书馆并发表演讲，亦将会见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有观察人士指出，在美中关系持续竞争之际，中共打压台湾的力度不会消退，但台湾身为主权国家，亦必须持续拓展国际空间。蔡英文在行前已经对外透露，期待此行能够达成民主深化、共同发展两大目标。据悉，蔡英文在2019年7月时曾经出访加勒比海邦交国，并首度过境纽约。当时蔡英文出席台湾驻纽约办事处举办的公开活动，被视为是一项突破。外界认为这一次的突破是会见麦卡锡。还有消息人士透露，蔡英文出访最主要追求平稳和务实，令意外比突破更重要。但是就在蔡英文总统过境美国前夕，洪都拉斯外交转向北京，北京亦对蔡英文此行表达不满。但美国官员表示，台湾总统多年来过境美国数十次，蔡英文亦曾经多次过境美国。美国国务院亦表示，这次过境符合美方长期政策，北京没理由指鹿为马或当作过度反应的借口。不过亦有知情人士表示，美国部分官员担心蔡英文此行会被北京发动军事演习的借口，或以其他方式损害台湾的安全。在过境纽约前，美国官员不断提醒蔡英文政府确保此行符合往例，同时敦促北京不要有激烈的反应。报道指出，华府试图向台湾领导人展现美方支持，但应该避免北京有强硬报复的借口。三方政府对蔡英文这次过境美国的处理方式，可能决定美中关系是否会进一步恶化。另外，麦卡锡如果在加州会见蔡英文，将是台湾过境外交展开以来在美国领土会晤台湾总统级别最高的美方政治人物。华府为缓和美中紧张关系，尝试安排拜登和习近平通话，但遭北京回绝。中方官员表示，北京希望先观察蔡英文访美情况，再决定是否同意领袖层级通话。对此，资深媒体人唐正远向本台表示，蔡英文过境美国，他的确存在着中美关系恶化的风险，但是并不一定会导致恶化结果的出现，那是源于几个因素。首先，第一个，那是蔡英文第七次过境美国，所以他已经是成为一种惯例，中共并没有特殊的理由要做出一种过激的反应。其次，美国早已经提前和中共进行了沟通，亦发出了公开的警告， 换句话讲，是等于提前厘清了中美关系恶化的一个责任方。这样这个对中共来讲，还是有一定压力存在。至于说另外一方面就是中美关系恶化可能存在的风险，但由于两个因素，一个就是蔡英文这一次和麦卡锡的会面，他们的谈话以及蔡英文他发表演讲的内容是什么，这些内容是否会触及到中共所认为不能接受的敏感点等等。第二个因素就是鉴于台湾总统大选临近，这样中共可能会借这次蔡英文的出行故意地做出一种过激的升级的反应，目的是要试图以此来影响投票的走向。
目前最新消息显示，美国2024会计年度国防部预算创下史上最高，总额达8420亿美元，较上年度提高了 3.2%， 即260亿美元。近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28号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表示，五角大楼新年度预算申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与中共政府的战略竞争。请睇报道。
据美国之音报道，奥斯汀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指出，这是一项战略驱动的预算，主要由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的战略竞争严肃性所驱动。中共政府是美国的最大挑战，这份预算目的是确保今天、明天和未来每一日美国能够应对这一种大挑战，确保国家安全。奥斯汀还表示，当前中共当局对美国是步步进逼的挑战，因此对印太地区的投资将会是预算的重要成分。五角大楼正在太平洋地区培养更具韧性的部队，同时亦正在提升和区域伙伴国家的复合演习规模。据悉，五角大楼提出的2024年度预算包括将太平洋阻吓倡议的预算金额大幅提高 40%。 对此奥斯汀表示，今年太平洋阻吓倡议提出91亿美元是前所未有的最大规模提案，这是为了摆出更强大军力态势，加强夏威夷和关岛的防御，并同区域盟友伙伴更深入合作。同时奥斯汀还披露，五角大楼正在太平洋前线部署更多部队，同时还在日本、澳洲、关岛和参与自由联合协定的主权国家等地对机场、后勤、作战领域意识、韧性等方面进行投资。此外奥斯汀强调，美军并不是孤军作战，因此同盟国和伙伴国家的关系亦是2024年度预算要求的重点。最近几个月，美国印太地区的盟友又向前迈进重要一步，菲律宾已经同意将我们合作的地点数量增加近一倍，日本承诺将它的国防开支翻倍。透过历史性的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美国将同盟友建立防御优势并阻止侵略，同时提高美国的国防工业能力。
半岛新闻28号报道，沙特阿拉伯已经同意作为对话伙伴加入上海合作组织 SCO。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于2001年，是一个由北京政府主导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组织。请睇报道。
根据沙地官方通讯社消息，内阁在星期二由萨勒曼国王主持的会议上批准了该决定。他说，此举将授予利雅得该组织的对话伙伴的地位，其他具有观察员或对话伙伴地位的国家包括埃及和卡塔尔。另外，伊朗在去年成为上合组织的常任理事国。该决定是在沙特阿美公司宣布增加在中国的数十亿美元投资后作出。该公司最终确定了在中国东北的合资企业计划，并收购了一间私人控制的石化集团的股份。在28号，习近平和沙地王储萨勒曼进行通话，期间表示中东紧张局势有所缓和，沙地和伊朗此前达成具有关键意义的和解。分析人士何旭认为，沙地目前并没有宣布成为上海合作组织的理事国， 而是作为对话伙伴介入该组织。这并不意味着沙地完全倾向北京，但是能够体现出华盛顿当局和沙地的关系明显下滑。在拜登政府任期期间，美国和沙地的对话停滞不前，双方关系变得冷淡。何旭认为沙地选择率先解决和伊朗的敌对关系，这个做法有助于实现该国经济利益发展的最大化。未来沙地绝对不会完全倒向中共阵营，但是作为强权君主制国家，沙地可能难以和白宫主导的理念达成共识。如果美国想要修复和沙地的关系，就需要从外交政策上做出关键调整。
在十年前，中共政府向足球行业投入了数以十亿计的资金，并试图在中国举办世界杯，但是这笔投资在官员的严重腐败行为之下成为烂尾项目。请看报道。
另一方面，由于成绩不佳，中国足球目前在全球的排名仍然低于阿曼、乌兹别克斯坦和加蓬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而国内经济下滑造成一些中国足球俱乐部经营不善甚至倒闭，都标志着中国足球行业正在面临着困境。中共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在最近的露面中承认了足坛的困境。他在本月中旬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自己一直在深刻反思足球行业的严重问题。另一方面，中共官方3月29号证实，中超联赛有限责任公司原总经理董铮及中国田径协会主席于洪臣两人涉嫌严重违法，目前正接受中纪委、国监委等机构调查。于洪臣曾经担任中国足管中心副主任、中超公司董事长、中国足协副主席等职务。上个礼拜，中国媒体人秦云曾经透露于洪臣失联。较早前，另一名传媒人亦透露，有一位前足坛重量级高层被带走调查。根据行业消息，于洪臣失联时正在参加中共国家体育总局的一个学习活动，当时担任负责人的角色。他失联的确切时间是在3月20号下午。过去四个月中，足协高层出现全面洗牌，前国足主帅李铁、足协原秘书长刘奕、足协常务副秘书长兼国管部部长陈永亮、足协主席陈戌源无一例外，通通落马。于洪臣如今亦被查，中国足协算是踏下六扇门。
在传出被捕的消息一个礼拜之后，前总统川普在3月29号称赞曼哈顿大陪审团调查封口费案件的方式，并称证据对他本人有利。请看报道。
他在自己的真相传媒网站上发文称，我对这个大陪审团甚至整个大陪审团系统都非常尊重。在川普预测自己将因曼哈顿地方检察官布拉格的调查被捕之后，川普的党内支持率快速上升。川普的一位发言人表示，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没有告知川普他会被捕，只是因为消息遭到意外泄密，川普才获知该事件。另外，在29号，一位熟悉此事的消息人士告知国会报，曼哈顿的大陪审团在4月不会开会，这推迟了对该案可能的起诉。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尚未公开讲明几时决定是否起诉川普，或者是否逮捕他。观察人士则认为，纽约大陪审团可能即将决定是否起诉，因为布拉格这个月较早时候邀请川普在大陪审团作证，此举表明检方可能提出指控，而川普的律师表示他不会出席作证。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